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第八节的下半段，他说：“我是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了，耶稣给士美拿教会的信息，一开始就用他在第一章里荣耀基督的描述来介绍他自己。我们刚才念的这几个字，基本上就是第一章的17节和18节。而这几句话又是引用以赛亚书44章第6节和48章第12节的话。我们说过了，以赛亚书的那两节圣经是用来描述耶和华自己的。如今耶稣用同样的话来描述他自己，这里就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耶稣是与神与父神本为一，不但一切都是从耶和华开始，他是创造者，一切的结局也在耶和华的身上，他是掌权者。耶稣与耶和华同尊同荣，这样的一位主对着活在逼迫下的士美拿的弟兄姐妹有什么意义？士美拿的弟兄姐妹必须知道耶稣是掌管他们的命运，因为他是首，他是末了。那个意思就是人类历史上一切的开始到最后的结局，包括中间发生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耶稣基督在掌管，在负责。换一句话说，不是罗马政府，不是犹太教的会堂，更不是那些拜异教的外邦人，可以掌管士美拿基督徒的命运。这个需要很大的信心哦。因为耶稣基督是死过又活着了，这一个死是历史上的事实，这一个活说明了耶稣能够胜过死亡，因为他胜过了死亡，因为他掌管了我们的命运，所以我们这一些一生怕死的人如今才可以不怕死。你要知道什么人有平安，什么样的人才有喜乐，那就是不怕死的人。只有不怕死的人，你才可以活得踏实。你只要还怕死，你就没有踏实，你就没有平安。第九节，耶稣要告诉他们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在耶稣给7个教会的书信里面，有2个教会没有受责备，一个是士美拿，另外一个是腓拉铁菲。根据早期教父的记载，在7个教会里面，这2个教会是人数最少的教会，是当时社会上被人认为影响力最小的教会。我想这个对着今天在教会里服侍的人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我们总以为人数多，我们总以为我们对世界的影响力很重要，却忘记了，在神的眼光中，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对神是否忠心。神不在乎我们是否有权势，神在乎我们在信仰上是不是纯正。我们是利用神呢，我们还是愿意让神来使用我们呢？士美拿的教会是一个爱主也蒙主爱的教会。在这里耶稣对着这两个教会，好的教会啊，都没有说我知道你的好行为。相反的，这两个教会耶稣说都是我知道你的情况。换一句话说，在耶稣的眼光中，他们所处的这个困难的情况就是他们最大的强项，就是他们最好的行为。我们今天总觉得，如果有苦难，如果有麻烦，如果事情不顺利，我们觉得这是什么？这是倒霉。我们觉得这是不幸。我们完全不明白，和基督一同受苦的恩典是多大。我们不明白，在神的儿女中，只有那一些神看为配的孩子，才能够有份于基督的苦难。士美拿的教会，就是因为有份于基督的苦难，所以他们才有这么好属灵的深度。我知道，主的这句话是每一个基督徒需要牢记在心的。主为什么会知道？当然是因为我们的主，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什么都知道。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他知道，是因为他是神，他本来就什么都知道。但是弟兄姊妹，更宝贵的是什么呢？他知道是因为他道成了肉身，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经历过我们一切的痛苦，他知道做人的难处，他知道。今天他知道还有一个更宝贵的理由，是耶稣今天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生命中走的每一步路，我们经历到每一个惧怕，每一个痛苦，每一个难处，耶稣与我们一同在受苦，所以他知道。耶稣要让他们知道，耶稣自己不但经历，不但了解我们受的苦，耶稣要他们知道一切的苦难都在耶稣的掌控之下。第十节那里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必受患难十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相信，我们生命中临到我们一切的苦难，都是经过神批准的。不错，魔鬼是想要害我们，但是神永远要利用这一些机会来成全我们。我相信你们都知道约伯的故事。神的批准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有界限。 十天。读圣经的人大概都懂启示录里面的数字，无论是十个头十个脚，无论是七，无论是十二，或者是十二的倍数，它都有属灵的意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十是地上完全的数字，不是说士美拿的信徒只会关十天，更不是说士美拿的信徒在被审判的时候，那个审判官突然发现后面站了一个天使，然后天使跟他说十天啊。这里乃是说到他们被关只能够关到在地上的极限，神知道那个完全的数字是多少，他只能够到那个数字，不能超过的。这立刻就让我们想起来在哥林多前书十三节的话，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审问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个真理是我们要牢记在心的。你记住，再黑暗都有到头的时候，因为神说十天，那就是十天。耶稣不但告诉他们耶稣是谁，耶稣不但告诉他们他在掌管他们的命运，掌管他们的苦难，耶稣在第十节告诉他们耶稣给他们生命冠冕的应许，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我相信这句话不是对士美拿的教会说的而已，这句话也是对我们说的。今天每一个儿女，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你务要至死忠心。至死忠心是什么意思？说我们一直忠心到死，这是对的。还有一个意思是我们要忠心，我们要忠心，哪怕是因着忠心我们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还要坚持的要忠心。面对着威胁的时候，我们有勇气说到死我也不放弃。你知道在当时老约翰写这个书信的时候，那些人他们都会记得罗马帝国有一个安东尼将军，他曾经为着妻子失去了江山，甚至于最后丧命，但是他依然忠心于他的爱情。士美拿的人当他们面对迦太基人强大武力的攻击的时候，他们依然忠心罗马帝国，所以忠心对着士美拿人来讲是很熟悉的故事。而约翰在这里告诉他们什么呢？你要忠心的对象不是一个人，不是皇帝，不是政府，不是机构，你要忠心的对象乃是荣耀复活的基督，因为耶稣死过，并且他胜了死亡，所以我们今天不只是可以不害怕死亡，而且我们可以有勇气面对死亡所带来一切的痛苦。冠冕这个字非常有意思，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他的英文名字叫 Steven。Steven 这个字就是从希腊文的冠冕而来的，这个字不是代表着权力地位的皇冠，这个字乃是在比赛中间或者在战争中间得胜者可以得到的那个冠冕。那个时候在当时的奥运会上面， 得胜的人都会用鲜花编一个冠冕放在他们的头上。在当时的人的眼光中，那一个鲜花的冠冕要比皇帝戴的那一个皇冠要尊贵荣耀千万倍。耶稣基督特别强调，他给的冠冕不但是只有得胜者才配得的，他给的冠冕是生命的冠冕。这什么意思呢？这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肯至死忠心，我们必然得到丰富的生命。主对门徒的要求要舍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常常觉得要我死，要我放下自己，我吃大亏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知道你得到的是什么，那一个丰盛的生命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相比的，你就知道你赚了。因为你放下的是什么？你放下的是必朽坏的，而神给你的呢，是不朽坏的。天下哪里有比这个更好的买卖？但是基督徒就不干，难怪生命幼小贫乏。信主多少年，对主的认识还是那么肤浅；信主多少年，碰到一点点的难处，就信心摇动害怕。亲爱的弟兄姐妹，记住，荣耀的基督对我们的要求是，你务要至死忠心。最后的结论，十一节那里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我们已经说过了，什么叫做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不是指个人，不是指团体，是指个人，是每一个有耳朵的人都需要听的。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28节那里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真正可怕的是第二次的死。当然，你们都记得读创世纪的时候，耶和华清清楚楚地告诉亚当，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创世纪2章17节的话。可是到了第三章，他们吃了，死了没有？死了没有？没有啊。那上帝说话不算话？不是，他们是真的死了，真的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记住，第一次的死是身体与灵魂的分割，听明白？这个死不可怕。亚当当时啊没有经历这个死，亚当经历的是什么死？是人与神的分隔，那是第二次的死。当神跟人隔绝的时候，那是最可怕的事情。我深深的感觉啊，耶稣在这里告诉斯美拿的肢体，是你放心，你不会有第二次的死。 所以对我们这些相信主的人呢，死亡是什么？死亡是一扇门，从这一个苦难、罪恶、受限制、满了失败、满了眼泪、满了痛苦的这个世界，我们进入到满了荣耀、满了生命、满了喜乐、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眼泪的世界。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所说的这些话，你会怕死啊？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为什么？人家是好的无比啊。如果你真的知道那是好的无比，你怕什么呀？高兴都来不及，对不对啊？求主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当你有这样子的恩典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在地上才真正的活，你活得才精彩。你没有这个恩典，你原谅我，你还是半死不活。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已经活在苦难中，也有人，这不是我讲的哈，这是耶稣讲的，你将要面对苦难。那我想要问你一句话，你预备好了吗？你能够在各样的难处中至死忠心吗？这一位阿拉法，这一位 Omega， 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他知道我们的难处，他掌管一切的环境，他应许要拯救我们，并且给我们生命的冠冕。这么多宝贵的话摆在你的面前，你相信吗？还是你还是惧怕呢？你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动物，它有一个本能，就是保命，他一定想方设法保护他自己的命。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会好逸恶劳，不用教的，他就是会的。他如果说不，那个猴子你去看好了，你把食物给他放在他旁边，他绝对不会去爬到树上找食物的，地下有他就吃地下的。人是不是跟动物完全一样呢？就只知道保命，就只知道好逸恶劳呢？一个正常的人应该是一个肯为着一些原则放弃物质的好处，甚至于连自己的性命都愿意舍的人，这才叫做一个人。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贪图眼前的好处，一个人完全没有原则，坦白告诉你，不但别人看不起你，你连你自己也看不起你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的人，他们没有办法面对清醒的自己，他们必须要用忙碌、用酒精、用欢乐，甚至于用许多宗教的活动来麻醉自己。基督徒，我们如果违背了属天的原则，那就不只是有良心的追讨，我们还有圣灵的提醒。今天在这个物质丰富的时代里，许多的基督徒已经习惯了安逸的日子，我们认为丰衣 足食、旅游，我们的儿女念好学校，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甚至于很多基督徒认为一定要有华丽的礼拜堂，我们认为可以自由的敬拜，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权。但是让我告诉你，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应许过的。环境有一点点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不惜一切的代价要逃避。我们忘记了士美拿的信徒，他们知道平顺安逸是神给的恩典，患难逼迫也是神给的恩典。这是为什么在难处、在试炼看起来是让我们贫穷，其实是让我们富足。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他是历史的主宰，是我们生命中每一个细节的主宰，我们才能够活的是有一个脊梁骨的人，我们才敢活着有原则。我们真正要害怕的不是外面的难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最应该怕的是怕我们自己，怕我们的不幸，怕我们的骄傲，怕我们依靠神以外的东西，怕我们心中还有许多的偶像。只有我有办法让我落到自义、自怜的痛苦里面，没有别人可以做得到。所以其实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是我。只有肯在信心中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才可以得释放。耶稣告诉士美拿他们要面对的苦难，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很不够意思？耶稣居然没有半点的意思跟他们讲说，放心，你们在受苦的时候我来拯救你们，我还可以减少你们的痛苦，有吗？没有。耶稣说什么？你勿要至死忠心。这是历世历代神的儿女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常常一个很纠结很难过的地方。一个全能的神，一个爱我们的神，一个了解我们痛苦的神，为什么他不伸手帮帮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都没有办法让父神伸手帮帮他。这是一个很容易让我们失望跌倒的事实。这是为什么门徒们失望跌倒都有理由的。耶稣明明是弥赛亚，他有全能，他可以征服一切的政府，他可以打败一切的反对势力，他却死在十字架上。你还记得路加福音24章耶稣在以马忤的路上跟两个门徒的对话，门徒提醒耶稣啊，耶稣说话行事大有能力，记得吗？就是因为耶稣说话大有行事大有能力，所以他们对耶稣的盼望是什么呢？耶稣就是那一位要拯救以色列百姓的弥赛亚。可是耶稣太让他们失望了，这么有能力的上帝就死了，他们所信那个蛮有全能的弥赛亚啥也没干就挂在十字架上。耶稣一个下午就要跟这两个门徒好好的解释 让他们明白受苦的意义。耶稣是一个受苦的仆人，那个认识改变了使徒，那个认识改变了保罗，那个认识让早期的教会不追求大的礼拜堂，让早期的教会不会浪费大量的财物要被社会来接纳我们，他们甘心成为受苦的仆人，无论是在卑微的生活中还是在监狱里面，他们的生命都可以流露出基督的芬芳，他们成为黑暗中一点点的希望，这些人可以吸引许多的人，就是死也愿意信耶稣。我想起我遇见的我认识的一些经过文革的一些老弟兄老姐妹们，他们从来不想去改变政府，他们从来不去想要改变社会，但是他们却能够改变一个一个一个人的灵魂。堕落的人永远对人群有兴趣，耶稣只对个人有兴趣，耶稣对人群没有兴趣。耶稣忠心于父神，甘心接受许多的痛苦和牺牲。今天的教会如果要忠心于耶稣，也需要甘心接受一切的损失。士美拿的教会真正的明白了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所说的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25节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只有把自己的生命摆在祭坛上的人才有资格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也只有这样子的人才可以真正的享受生命的美好与丰富。当你把你的安全感，把你舒适的生活，这些迷恋你都摆在祭坛上的时候，你就成为教会历史上有一句很有名的话的那句话说，真正的英雄才敢走进士美拿的教会。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神问我，你敢不敢祷告求主把我们的教会变成像士美拿的教会。那我要问弟兄姐妹，如果这个教会像士美拿，你敢走进来吗？你听见耶稣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吗？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